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友您好，我是夏德华。有关耶稣基督，请问耶稣有幽默感吗？也许你所认识的耶稣很严肃，他不会笑，他不会快乐。如果是这个样子呢，你不认识圣经里的耶稣。耶稣的确有幽默感，小孩子喜欢耶稣，所以他不可能一天到晚板着脸。事实上，耶稣说话行事的时候有时候带着幽默。譬如第一次耶稣与西门说话的时候，他把西门称呼为基法彼得，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基法彼得是石头的意思，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很软弱，彼得并不像一块石头。我想在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嘿，耶稣啊，你并不认识这个人，你为什么要叫他彼得呢？石头是很坚固的东西，但是西门一点都不坚固。事实上，耶稣知道在之后的日子，西门要变成一位很坚固的人，所以早把他称呼为彼得。当耶稣讲道的时候，有几句话和几个比喻也带着一些幽默感。譬如他教训他的门徒不要像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自以为认识上帝的人，不要让他们做榜样和领导人。如果让他们给你们领路，教导你们，那么那就等于是瞎子给瞎子领路。结果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也是带着幽默。耶稣又说，你们行善的时候，救济穷人的时候，不要大吹大擂，像那些伪君子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一样，以博取人们的赞赏。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的门徒看过这样的人。那么耶稣用幽默大吹大擂形容这些伪君子。如果您以前读的是和合本，和合本的翻译是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们的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得着人的荣耀。同样，耶稣说道，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伪君子那样愁眉苦脸，因为他们故意蓬头垢面，好让别人知道他们在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得到了赏赐，不过是人的赞赏。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用一点幽默强调假冒伪善的无用。耶稣又用幽默批评那些乱断人的人。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不要乱断别人，免得你们被乱断。之后 他用文字画画，他说，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小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呢？既然你自己眼中有大梁，又怎么对你的弟兄说，嘿，让我除去你眼中的小刺呢？哈，真有趣。我最喜欢的笑话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复活了以后，第一天他就开了玩笑。耶稣的两位门徒在走路的时候，耶稣走过来跟着他们一块走，但是他们认不得是耶稣。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一路上在谈论什么呢？他们停下脚步，满面愁容。其中的一个名叫哥柳巴对他说，难道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人中，只有你不知道今日发生的大事吗？当然，他指的是耶稣的十字架。他问这个问题，就等于是，哎，先生啊，你怎么问我们，我们在谈什么？这两三天没有别可谈的事情。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不读报纸吗？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电视台都在报告，你没有看吗？没有人写短信给你吗？人人都知道这个事情。耶稣的回答很好笑。耶稣问他们，什么事呢？当然这个事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复活的第一天就开了一个玩笑，很有意思。耶稣是神，但是他也是人。耶稣会饿，会累，会哭，会笑。耶稣的幽默感很有趣。今天只要他是好的，是良善的，您和我也应该享受幽默。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不是坦坦荡荡、顺顺利利的。虽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大家都不认识他的身份，也不完全明白他所传的道，所以排斥的、反感的、嫉妒的、怀疑的，以及为难他的人都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耶稣如何借着交税帮助使徒彼得增长智慧和信心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研读彼得的这一个故事，请您读圣经马太福音17章。
今天咱们就说耶稣和门徒又来到了加利利。加利利这地方啊，是地处巴勒斯坦的北部，而且啊，土地肥沃，盛产谷果，而且四通八达，长90公里，宽 37.5 公里，南通埃及，东至两河流域，西达腓尼基诸海口，东北则通大马色。他们来的这个地方啊，叫加百农。这个地方在全巴勒斯坦算是最重要的属城了。沿着这加利利海啊，住的差不多都是希腊居民，唯独这地方加百农 住的是犹太人。这地方啊，哼，是全巴勒斯坦来讲最邪恶的地方。这儿的人啊，怎么说呢？刚愎自用，而且牛皮哄哄啊，什么时候也没把耶稣的话当回事儿。这地方呢，又是个军事重镇，设有行政中心和税卡。你看，耶稣和门徒前脚刚到，这收税的后脚跟上来了。哎，收税的到了院子外边，这彼得呢是就迎到了门前，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哎，怎么样？怎么着？怎么意思？人家问彼得说：“哎，先生，您看你们老师交不交这圣殿税呀？”这彼得一听，嗨，那还用问？还用我说？那是当然。这收税的一听没听明白，您怎么意思？当然不交。这彼得一听，哎，这怎么话说呢？我们当然交。什么是圣殿税？圣殿税还不是什么国家征收的税，那是宗教的一种捐献。每个犹太人为维护圣殿费用啊，是必须每年都交纳。如果你拒绝捐献，那就是被视为啊不忠于圣殿，这在律法师们的眼中那是一件大罪。按照法律规定，圣殿税必须啊用本地货币交纳，那金额倒并不是很多。那么现在收税的来问耶稣交不交这圣殿税，并没有问彼得交不交。那按理说，你彼得你应该进去问问老师，说老师您看有这么样的事儿，您看怎么办？那么有了回答，然后再出来告诉人家，啊，又简单又顺理成章。可彼得没这么想，他想的是这么着，说：“嗨，这点事儿啊，老师的心思我都知道。嗨，杀鸡还用宰牛刀，这点事儿，哎，我就办了。”结果呀，等他这事儿办完之后，转身进屋跟老师这么一学，那老师就问他。说我说彼得呀，那都是谁向这世上的君王缴纳圣殿税人头税呢？是外国人呢，还是咱们本地人呢？这彼得一听，哎，那当然是外国人呢。哎，是啊，那你说你和我们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呢？哎，我们当然是本地人呢，压根犹太人呢。是啊，那咱们交不交税？你说。彼得一听，心说坏了，我都告诉人家交了，这可怎么办呢？耶稣是太明白的这徒弟了，他呀是恨不得什么事儿他都想知道，可事儿一来，最麻烦的哎也就是他。这彼得也不知道惹多大麻烦，闯多大娄子，着急。哎，耶稣安慰他说：“咱们。”也不必得罪那帮人，你呀，河边钓鱼去，钓到第一条鱼，把嘴打开，里边有一枚钱币，拿出来，足够交你我的圣殿税了，快去快回。这彼得一听没多大事儿，他高兴啊，这钓鱼是他的本行啊，这没问题呀，是高兴的蹦蹦跳跳就跑了。这可真是啊，口大心粗，他一介渔夫，先斩后奏，生龙活虎，虽有冒犯，不自量力，肝胆涂地，日后使徒。
小说《哈利波特》自1997年推出以来，在世界各地吸引了很多读者，不但小孩喜欢，大人也为之着迷。到2018年为止，《哈利波特》已经被翻成了80种语言，卖出了5亿本。《哈利波特》虽然这么轰动，它惊人的发行量却打不过另外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那就是《圣经》。根据今世世界纪录，《圣经》从出版到今天，累积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50亿本， 是哈利波特的十倍，而且一直高居在排行榜之首，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哈利波特被翻成了80种语言，整本圣经被翻译成670种语言，光是亚洲就有9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读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经。圣经是世界上普及性最高的一本书，也是世界上被人们互相赠送最多的一本书。圣经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来自神的智慧，让人百读不厌。听众朋友，您读过这本经典中的经典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 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到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4节。
耶鲁王在位第12年的正月13日，哈曼召来王的众书记，用国内各种语言以王的名义写下残酷的命令，宣告在12月13日杀光所有的犹太男女老幼，夺取他们的一切财物。哈曼盖上玉玺，使这命令再也不能更改，就传令紧速通告全国。各处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命令都心慌意乱。
哎呀，这怎么得了啊！
上帝啊，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拯救拯救我们吧。
以色列皇后，我刚进来的时候啊，看见你的亲人莫迪改穿着麻衣蒙着灰在痛哭，可是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呀。出了什么事？
把哈塔格太监找来，快，我要他送衣服去给莫迪改，并问明他哭的原因。
皇后，我回来了，莫迪改还在痛哭，你送去的衣服他不肯穿。他递给我这一份哈曼出的告示，已贴遍了舒山全城。莫迪改说，请王后仔细看完后就赶快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向王恳求怜悯。
哈塔格，你去告诉莫迪改，王已经有30天没有召见我了。照法令规定，不论男女，若没有经王的召见擅自进入内院的，必被处死，除非王先向那人伸出金杖。进来吧，哈塔格。
王后万福。莫迪改说，你别以为自己在王宫里就比别的犹太人安全，可以免除这场灾祸。你这时候若闭口不说，犹太人会从别处寻得解救，但你和你附加的人都会遭到灭亡。谁知道，也许正是为了这时刻你才被安排做王后的。
哈塔格，请再去告诉莫迪改，叫他召聚舒山城内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祷告3天3夜。我跟我的宫女也这样不吃喝，然后我违法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第3天，王看见以斯帖王后穿着朝服进到王宫内院，站在大殿前。王见到他心里欢喜，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走向前摸那杖头。
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
王若以为美，就请带着哈曼今天赴我已经预备好的宴席。于是王和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
我的王后，你要什么，即使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
王若愿意，明天请再同哈曼来赴我的宴席，那个时候我就说明要求。离开宴席，哈曼神情骄傲地回家去。可是当他经过宫门，见到那可恨又不弯腰鞠躬的莫迪改，就神气全消，满心沮丧了。回到家，就召朋友们来，大夸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及众多儿女，并夸口说，王后只请王和他赴宴席，明天还要请他。最后又说，只是一见到犹太人莫迪改坐在朝门，就感觉一切荣耀对他毫无意义。
哈曼夫君，听我的建议，今天晚上叫人立一个5丈高的木架子，明天一早求王让你把莫迪改吊死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跟王去赴宴啊。
嗯，我的好太太，你这建议太好了啊！
建议好，建议好，好。
那天晚上，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就叫人念本国历史给他听。黎明前念到有2个守卫计划杀王，结果莫迪改预报救了王性命的记载。
哎，等一下，莫迪改救了我的命，给了他什么赏赐没有啊？
报告陛下，什么都没有。
这太疏忽了嘛！我要设法报答他。现在谁在院子里啊？
报告陛下，哈曼在院子里。
叫他进来，我要问他。
吾王万岁！
哈曼，告诉我，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听了这个话，满心以为王要尊重的人是自己，心中大乐，就回答说，
应当这样对待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是把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崇的一位大臣，叫大臣把王的朝服穿在王所喜悦的人身上，然后牵着他的马领钱走遍城里街市，并宣告说，看哪，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如此待他。
哎，说得好，我命令你快将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像坐在朝门的犹太人莫迪改这样做，凡你说的一样不可缺。
哈曼牵马领着莫迪改游玩书山城街道之后，羞愧气闷地蒙着头赶回家。这个时候，王的仆人们来催他赴宴。
王后伊斯帖，你有什么请求，即使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
王啊，我若蒙陛下的恩宠，请答应我的请求，求你饶了我的性命，也饶了我同胞的性命。我和我本族的人都被出卖了，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做奴隶，我一定不会开口，可是我们要被灭绝，要遭灭种之祸了。
好，谁敢这样做？是谁？
仇敌就是这恶人哈曼。
离开酒席去御园，王从园中回来，见哈曼伏在王后所靠的躺椅前求饶命。
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
王的仆人听见这话，就蒙住哈曼的脸。一位太监说，
哈曼在家造了一个五丈高的吊架，打算吊死救王性命的莫迪改呢。
好，把哈曼吊死在上面。
王既知道莫迪改就像以斯帖的父亲一样，就升他接续哈曼的职位。
我亚哈随鲁王命令，被吊死的哈曼的一切家产全赐给以斯帖，再命令你莫迪改用我王的名义颁布维护犹太人权益的命令，并加盖玉玺，永不更改。
莫迪改召来王宫众多书记，他口述命令，要他们以各种语文写下通告，准许犹太人聚集自卫来保护生命财产。为了纪念王后以斯帖冒险犯难永救犹太同胞的精神，就定了一个节日叫普尔日，这天用来欢庆互送礼物，并感谢那位万福根源在天上的真神上帝。
神拯救世人的计划和有关这个计划的时间表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上古全球有一场大洪水，一人挪亚一家八口是世界上唯一被神留下来的一个家庭。洪水退后，人见多了，罪也多了，神变乱人的口音，人彼此不能沟通，开始分散。挪亚心中对神的认识也跟着人的口传和迁徙带到四方。公元前2000年，神第一次揭露他的救世计划。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家族后裔当中将来会有一位出来，他要祝福全人类。公元1800多年，神通过亚伯拉罕的曾孙约瑟把富家，就是雅各的全家带去埃及，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约瑟死后，以色列人在埃及沦为奴隶。公元前1400多年， 神呼召摩西去埃及，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从此以色列人有了一个对神的认识，神是他们的救主。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颁布律法，立祭司教导以色列人遵行律法。没有遵行的人要献赎罪祭，献了祭，违背律法的罪就得到神的赦免。公元前1000年，神赐大智慧给以色列王所罗门，天下列王慕名而来听取他的智慧。创造天地的神和律法再一次从一地流传四方。神应许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神会多方的祝福他们，万国人民也会承认以色列人真的是有智慧。相反的，他们不遵行律法，饥荒灾病就会临到以色列。以色列人如果还硬着心继续悖逆，甚至离弃神，神便会叫他们亡国，把他们分散到天下各地去。起先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法，但是神祝福他们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骄傲自大起来，逐渐丢弃救他们的神，后来甚至拜起邻国的偶像。公元前722年，亡国的钟声敲响，以色列北部的10个支派被亚述帝国灭亡，大批百姓被俘虏。南部剩下的2个支派，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帝国灭亡，剩下的老百姓被俘虏迁徙四处，留在家乡的人所剩无几。以色列人从此散居全球，直到今天，住在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仍然远远多于住在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他们在全球见证神的应许是真的。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以色列人被迁往各个地方的同时，神特别赐悟性与灵感给其他民族的几位仁人志士，比方说像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人，跟他们的国人分享所领受的道，也缔造了众所周知的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然而他们的智慧虽然高，困境却是跟摩西一样，道理叫人心仪，百姓却难以遵行。不是说不愿意，而是做不到。孔子慨叹道不行，乘浮浮于海，同时也道出了其他几位先知的怅然和百姓的无奈。他们不知道的是，神除了在帮助百姓明白是非善恶，同时也在为拯救世人铺路。怎么铺路呢？以色列人在圣灵启示之下明白了律法在神拯救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有局限性的。律法是神给他们的训蒙师父，为了引他们到耶稣基督里，使他们因信耶稣能够行道。当因信得救的礼来了，他们就不用在师父手下了。同样的道理，中国人也可以说，孔子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耶稣是神给我们的救主。公元前700多年左右，神叫以色列的先知以赛亚预言救主的来到，说救主来了会救以色列人，然后也要救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先是来自北方，然后是西方，最后是来自于秦国，也就是中国。他们要信奉耶稣。公元0年，亚伯拉罕的后裔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耶稣基督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城。耶稣的事迹开始一一应验以色列先知们对救主的预言。公元30年，耶稣开始传神国的道，把神要他告诉世人的话完全讲明白。耶稣一方面传福音，另外一边治病赶鬼，有教无类，并且训练门徒传道，也恒久忍耐门徒的小性，同时原谅那些嫉妒他打压他的人。 耶稣应许所有相信他、遵行他教导的人必有永生，末日要复活上天堂。公元33年，耶稣做世人的代罪羔羊，为人献上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40天之久，耶稣向门徒显现，把圣经里所有指着他的预言讲解给门徒听，并且差派门徒到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因为世界末日，他还要再来审判所有的人。公元33年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等在耶路撒冷的耶稣门徒身上，带领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帮助他们记起耶稣的话，引导他们悔改、行道、爱人，把信耶稣的人带进教会。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是神拯救世人的计划和时间表。为什么老子、孔子没有办法使得中国人行道，耶稣基督却能够帮助中国人做到呢？答案就在耶稣的死与复活和圣灵里。如果您想要多知道神拯救的计划，欢迎您来信索取圣经。来信请电邮 smzg@smzg.org。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那天在这边，我们邻居说：“哎，你怎么信主？”我说：“就是因为一个丁妈妈的爱。”为什么？我说：“丁妈妈，你能够这样照顾这一群年轻人，她因为神给我的爱，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爱跟你们一起分享。那种爱实在是，我觉得就是吸引人，因为神那样的爱他，所以他这样爱我们。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爱？所以就愿意去试试看，就因为神，所以就这样子认识神。”我们每个礼拜天中午做完礼拜，然后下午就到他们家。日本就是小小的，然后就坐了地上啊什么的，可是大家在一起礼拜天晚上他们家吃饭，在他们家里一起聚会，很开心。全部都年轻人，搞得人家脏兮兮的，可他不在意，他经常门也不关，你没地方住就睡他们家，因为他孩子都在美国。那他有很好的观点，是我管你们，我管神的事呀，然后他请人管他的事，就是这样的爱心。嗯，我觉得那个很帮助人，丁妈妈的爱，这种行动是我们真的是要需要，而不是跟人家讲半天你要来信耶稣，说哎我们也要学习，看到吗？在那之前准备的时候，哎呀那个才可怕的。那更可怕的是你在那个开刀房等的时候，我在开刀以前刚好是肖正告诉我生命记31章第8节，你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他的以赛亚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但这个时候在开刀以前，我真的是要不然吓得命都没了，我看哎呀真是靠主的话。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请您为我们祷告。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属于神。老人要找归属，小孩就更要找归属，父母就是小孩子的依靠和归属。小孩子有什么需要或有什么问题，就去找父母解决。在外面遇到生人，要躲到父母的背后；在外面受到欺负，就回到家里。家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归属的概念。 家是一个基本的归属单位，只有家庭稳定，社会才能够稳定。没有归属，也就没有爱了。没有爱，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神造人，并为人设立家庭的模式，为人类社会打下的基础。一旦家庭被破坏，社会也就不稳定。一个温暖可归属的家，是爱的温床。人为什么有归属感呢？因为人是被造的，任何被造的都有归属感。如果被造的有思想，就会产生归属感。人不知道有神，就只能找属实的归属了。但属实的归属永远不能给人真正的满足。从根本上来说，人的归属只有两个，不是归属于死亡，就是归属于永生。什么是死亡呢？死亡就是与神分离，永生就是与神同在。人的身体是用泥土造的，所以要归于尘土，人的肉体要死，腐朽，回到自然。从无神论的观点，人的肉体一死，就一切都没有了，一了百了。如果就这是人生的全部故事，人生实在是没有意义可言的。但不是这样的，人几千年来一直在探索找答案，但是答案是那样的不确定，那样的模糊。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宗教呢？可以说是人在寻找生命答案过程中的产物。佛教教人修身养性以成佛。佛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生命。这表达了人对永生的向往，但这个将来的生命是什么呢？佛祖释迦牟尼也没有解释。当人在寻找真理而寻不着，寻找出路而无路的时候，神创造了人，用最简单的方法给人显明了真理。通过圣经，神告诉我们，人是神造的，而且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神除了给人肉体以外，还给人灵，人通过灵才能够跟神交通。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要信服福音，就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归属天家。人的归属何在呢？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归属于主了，我们就归属于神。我们在天家里面将永远的与他同在。感谢赞美主，这就是福音的救恩。当我们信服福音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要来赦免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永远的属于他，走这一条蒙恩的道路。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前我世上今被寻回，这个寻字就是有归属感，因为我们找到了救恩，找到了永生，永远的救恩，从现在直到将来，那在基督的救恩里面的。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To whom shall we go?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Eternal life. To whom shall we go?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To whom shall we go?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To whom shall we go?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Which way shall we go?
You are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Oh, which way shall we go?
You are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Eternal life. Which way shall we go?
You are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Which way shall we go?
You are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Oh, which way shall we go?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 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